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翻到一起，我们同声来念。预备，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上帝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福，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小师长老今天所带来的信息的题目是永远的托付，永远的托付。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师长老。
各位伯父伯母们，弟兄姊妹们，早。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最后的一封，大约是在西元66年到68年之间所写成的。这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狱的里面写信给在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提摩太，提摩太是他的徒弟，也是他主内的孩子。他知道他自己离世的时间近了，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章就写到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一个人在他人生的尽头写信给他承传他 的工作的提摩太，把他这一生沉迷在提摩太的面前，谈到羞辱、荣耀、苦难、恩典、死亡、生命、暂时与永恒这些大的题目。虽然这本书这几章很短，这是他的绝笔。在这封书信中间，不只是写给提摩太，同样也是写给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有人说，一个人怎么样来看他自己的生命，应该学会从后面往前面看。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学会想说，在你追思礼拜的时候，你要别人怎么样来说你，你应该那样去活。每个人在生命中间必有的一个定点，就是人人都有一死。一个生命到底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活得好，是不是成功，到底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到底我们希望自己在世上能够做一些什么事，你希望别人在你的追思礼拜上面怎么样来说你，你就那样去活。这句话是有点道理的。 最近连续参加过好几次在教会中间的追思礼拜，心中不免有一点这样的感触。在这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几节圣经中间，保罗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我们活在世上非常关怀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生到底是不是过得好，是不是成功了，是不是真正得着，我是不是得着人家对我的尊重和荣耀。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第一章第八节这样子开始。其实前面有两个字中文没有办法翻，或者没有翻译出来，在原文中间这个字如果要把它翻出来的话是所以，在英文版中间都有这几个字。因为他接着第七节所讲的话，上一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这是保罗一生的指示，他邀请提摩太与他同工，一同继续在主的服事的道路上面来走，不要以这个为耻。在这个为耻的这几个字，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中间出现三次。其实为耻这个字一共只出现四次，三次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五节圣经的中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我们活在世上都希望能够在世界上留下一些好的名声，中国人所讲究的是万古流芳，最好不要遗臭万年，万古流芳，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好人，做了好的事情，大家所佩服的。中国人即使所有的人都有某一种永恒的价值感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说我现在活得好死了就算了，而是希望能够继续在永恒的中间，我这一生算得了数。然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个呢吗？难道你没有听过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吗？如果圣贤都寂寞，我们活在世上怎么样活能够真正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中国人对于我们的所谓的德行来讲，是讲说我们应该会孝顺父母。一个人的德行，百行孝为先，以孝顺开始。什么是孝顺？中国人自己的注解，大孝尊亲，你让你的父母亲得着荣耀，被尊重，得着荣耀，这是孝的最高层。其次不辱，不让父母亲丢脸，这是第二。第三呢，其下能养，能够供养你的父母亲，这是最基本的。然而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尊亲。其实尊亲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过日子，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有荣耀的生活。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这个倒过来讲的，这个所以你不要以这个为一件羞耻的事情。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小学毕业的时候是新竹竹师附小，这个学校中间有个漏规，就是这个学校中间出来的好学生一定要去考新竹中学，这是竹师附小，考取新竹中学是学校的荣耀。随便你以后到哪里去读书，台中也好，台北也好，你随便去哪里读书，你好学生就是不去那里读书也得给我去考新竹中学。考取之后校长拿出来说，我们学校学生有多少是考取新竹中学的，这是荣耀。我们都希望能够做一些这一类的事情。然而保罗好像看他这一生的时候，他服侍主，他劝他的徒弟，他的儿子，主内的儿子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为主耶稣做见证在当时及现在好像都不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架的基督。十字架是当时最大的一个羞辱，是最糟糕的犯人才接受的一种惩罚。罗马人 罗马的公民不能够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方法来惩罚他，非常的残酷，非常的羞辱。我们所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在犹太人中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一个希腊文明要求智慧的文明的中间，这是一件愚拙的事情，蠢的事情。然而他所传的就是这样事，是世人所厌弃的事，是不大酷的事情，不合时尚的事情。当保罗传使人复活的道理，在雅典这个地方学术中心来传这样道理的时候，基督从死里复活，可做 万人可信的凭据。然而这些人听了之后，许多人就讥诮他，哈，讲什么东西，保罗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去了呢？他劝提摩太说，你不但不要以这个执事为耻，同时呢，你也不要以我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他说我关在监牢里，他说罗马在监牢里，我关在监牢里，我是主的囚犯，我不是罗马人的囚犯，我是主的囚犯。你是谁？你是谁？一个人，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他的执事和他是谁。他如果是学生，他是主的学生，他不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他是主的学生。他如果是个职员，他是主的职员，他不是哪个公司的职员而已。他是被他说我是以我这为主被囚的，就是主的囚犯的意思，不要以我这样的一个囚犯为耻。保罗他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呢？保罗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的中间，他说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保罗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犹太人如果你不住在意大利的话，住在罗马上，很难变成罗马公民，这是非常少有人所能得到的一些特权。所以他的父亲可能是有点的贡献，有点的地位，可能有点的钱，是当地所尊重的人，是在大树这个大臣的中间成为当地所尊重的一个人。这个孩子保罗父亲在他大概13岁左右，这是一般犹太人的规矩，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在一个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老师叫做加马列的名下做学徒，就说送他到 Boston 哈佛大学，送他到耶鲁大学去读书的意思，把他送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受教育，这是他极为可以荣耀的事情。罗马的公民，加马列的学生，走起来都是非常神气的，生怕人家不问他是谁的学生。我们出国留学的时候，同班有一个同学到哈佛大学念书，他到了哈佛大学之后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做他的导师，这个人名字叫 John Van Vleck。 John Van Vleck 是磁学 magnetism 的鼻祖，有许多好几个在磁学上面非常重要的定理都是用他的名字， Van Vleck paramagnetism 等等， Mac Van Vleck transformation，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宗师。他选他做老师，被选上非常的高兴，自认为是这个老师，可能他是那个时候这个老师大概67、68岁的关门弟子，就收了这个之后以后不再收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得意，是 Van Vleck 的学生。这个 Van Vleck 呢，他喜欢火车，所以他常常跑到这个 Back Bay， 这是在 Boston 的一个车站，去看火车时刻表，不像现在 Internet 可以看，那个时候在60年代要看火车时刻表要到火车站去看，所以呢他就常常去火车站去看火车时刻表。据说在 Boston 进出每一班火车的时间他都知道，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毛病，天天去看火车时刻表。所以这个学生呢也跑去看火车时刻表，也把火车时刻表记下来，
人家讲起来说也讲火车时刻表，人家说这个怎么这个人这么高的，这么你读物理不好好读，在那边记火车时刻表，再稍微知道一点就是说啊，这是 Van Vleck 的学生，这是他的荣耀，只有他的学生会做这样的事情。在康奈尔我们念书的地方有一个叫做 Hans Bethe， 也是诺贝尔奖金得主，这些都是诺贝尔奖金得主。这个人他这个特他喜欢的事情是集邮，所以他的学生也集邮，对学生的邮票对学邮票都很熟悉，都说像他所说的话一样，只有在集邮本上各个国家可以和平共存。这些老师所传递给学生的东西，学生以为荣的，这是一个加玛列的学生，是按照他们严谨的律法，是法利赛人，知道律法是什么，遵行律法的人，为神大发热心的一个人。他是非常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重用，是一个前途似锦，在当时的眼睛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人。我第八天受隔离讲到他的正统的信仰，是以色列族便雅明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对于自己的评价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里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比他们更好，这些跟我同年龄的人都比不上。这个人怎么现在再说你不要以我为耻呢？以我这个坐监的人，坐在罗马监狱里的人为耻呢？怎么到这样的地步呢？怎么他会自己写说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垃圾 garbage， 社会的 garbage， 被人家看成这样的人。保罗在写这几句话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说他有点点怀疑他所做的事也说不定，其实不是，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样事情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恩典。他说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他不但自己在苦难的中间，他同时也邀请提摩太与他为福音同受苦难。福音中间最特别的信息就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生活，怎么样能够一生顺利，怎么样能够有福气，只有在这里我们听见，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间我们听见神的呼召，使徒的呼召，与福音同受苦难，因为这是恩典，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能力的一个明证，因为没有一个人生命是要这样东西的。信靠福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时不容易，现在也是不大容易。你们也听过有些人他说我现在不能够信，如果我信的话会被家里的人赶出去，赶出家族。这里的话我们多多少少都听过，也许也认识这样的人，我们的心也为他们伤痛。我也认识这样的一个人，是康奈尔大学物理系，低我三届，非常的聪明，这个人脑筋非常的快。他并不信耶稣，到学校来念书之后，在查经班中间，经过一段时间，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和恩典，居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隔了一段时间，他的妈妈从台湾跑到伊萨卡来。我说：“你妈妈为什么跑来？”他说：“他说这个，我这个弟兄告诉我说，他妈妈对他说的话。他说：他说他要来看看到底是谁把我儿子的前途毁了。”我们都不敢出来给他看。以福音为耻，不要
以福音为耻。这四样东西在世人眼中看为是羞辱的事情。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人信福音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明证。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一旦经历了神的能力，这福音在我们生命中间改变一个人最重要的地方，改变他对事情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对他这一生要怎么样活，为什么活在这里，这样事情不是人所能做得到，是神的大能的一个明证。所以他这里说，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是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神以他为主动圣召召我们，神的呼召，神的主动，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恩惠，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说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万古之先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是拯救我们的一部分。神对于人的拯救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能够自己不再做主，知道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除非我们真是认识神是谁，我们在这位神的面前跟他有合一的一个关系，这是人他的智慧的开端，也是他的救恩的一个开始。人能够放下他自己的骄傲，什么事情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整个的全世界，而学会说神是天地的主，我们以神的看法，以神的主意为我们的主意，以他的心愿为我们的心愿，把自己从宇宙的中心这个角度下来，这个宝座上面下来，让神坐在这个宝座上面。这叫做这个步骤叫做悔改。悔改不是说哎呀我该死，不然我们可能该死，不，这不是悔改的意思。悔改是悔改，把你的心意转过来，原来是这样想，现在那样想，原来我是主，现在主是主，这种心意上基本的改变。人怎么样会在这个上面有这种改变呢？神常常用苦难来训练我们。一个人碰见他没有办法克服的苦难的时候，人学会自卑，是神以这样东西医我们的，就医我们骄傲的一个良药。所以这为什么是一个恩典？为什么是一个恩典？他以圣召召我们，意思就是说 call us to holiness， 神的呼召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而且这个呼召是万事之先就有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同样讲，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这是神呼召的一个目的。所以这里用这个字是圣召召我们，他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如果是的话，有什么样的人能够蒙召呢？所以叫做恩典。神乐意赐恩给所有的人，不是按照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不会失去。哎呀，这下做好把它做坏了，这下神把恩典收回去了，因为我这个人这么坏。这是许多宗教中间所看的，不是纯粹的一个恩典，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故此我们也不会失去，因为是个恩典，所以是一个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这是神既定的计划，不是神临时想的事情，所以他不会在万事之先所决定的事情现在改变主意说不给他了，这个人这么糟糕。所以我们在救恩的中间知道说我们不会失去，而且神已经立意要给我们，意思就是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恩典的中间，神的呼召中间响应他的呼召。神要给的都已经给了我们，而且但他说这是在万事之先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已经给了我们，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万古之先的预备如今的显现，现在把这两个时间，这个神在万古中间，在永恒中间的计划进到个人生命的历史的里面。这个是这样事情，在保罗的生命中间是差不多30年以前，他在大马士路上与主的相遇，进到人的生命的中间。在这个恩典是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的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基督耶稣的显现，每个人都在某一段时间中间，在听到福音的时候与这位复活的主相遇。在基督耶稣的显现中间表明出来这个恩典和呼召，但如今我们借着我们救主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表明出来是让我们自己可以经历，也是让众人可以看见，不是像我心中这样事情，一种感动，一种感觉而已，是一件显明的事，是一个显明的事。我想在这里，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话，福音我们已经听到，当基督的光照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把心打开，让这光进来，不要把心关起来，把这光关到外面，以至于我们人在黑暗里。你也许觉得说我们信耶稣好像有许多的不方便，这句话也许是对的，然而在真理的中间，人才能得着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我们自己以为的自由，自由是在真理中间，在圣洁里面真实的自由，真实的自由。保罗接下去讲，他说他已经把死废去，保罗这个时候在监狱中间，他也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近了，然而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写信的人的把握，他已经把死废去，借助福音将不能朽坏生命彰显出来，这个字再次出现，让人看得到这个生命的大能。这样东西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已经把死人的敌人，生命最后的敌人，末了的敌人，最后的这个敌人已经废去，所以他已经完全自由。人因为怕死，所以就作为死的奴隶。每个人他心中不讲的那个惧怕，自己以为自己不怕的那个惧怕，还是死。当神把死废去，在生命大能中间把死废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得着自由。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我们也没有任何可怕的地方。神已经成就这些事，到底人怎么样才可以得着呢？世人并不知道神所做成的事情。保罗看见神在他的爱的中间，他的恩典中间，对他的使命，对他的一个交托，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我是奉派神的命令去做的，神交托我做的事情。生命中间没有比这样的一个交托更高贵的一个交托，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讲到他把福音传出去，做使徒的，他被神所差遣建立教会，做师父的，是教导众人在真道上面。奉派他有一种 sense of mission， 他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里，因为这样事情不是我自己找来要做的，而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奉派我做的。我们在世上做什么？你说我在世上谋生，你为什么要谋生？谋生才有力气可以谋生。我们常常不大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地方，然而生命一下就活过去了。你晓得追思礼拜上面你的生命只有半页纸，几句话，什么话写的是什么东西，到底人活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活在这里？保罗说我奉派，
做福音，为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他再回来看他自己的生命，他说我在羞辱跟苦难的中间，这个羞辱和苦难是神把他的职分托付给我，荣耀的托付中间的荣耀。这四样事情不是他的羞辱，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不是白受的，有缘故的，不是一种无妄之灾。这些苦难提到他也许是讲他的监禁，他做过许多牢，在以弗所做过牢，在腓立比做过牢，在罗马做过牢，在耶路撒冷做过牢，后来又到罗马去做牢，常常做牢，被监禁，被苦刑，被弃绝，被羞辱。他说为这缘故，这不是一样无缘无故在我身上临到不幸的事情而已。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可以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他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的果效，虽然好像死在他生命中间一直在那里有作用，然而他所看见的是生，那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却在他所服侍人中间的生命中间表明出来。 C.S. Lewis 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真正的一种这种我们难测透的事情，倒不是说为什么圣徒会受苦，这个人这么好怎么会受苦，他说这不是真正的问题，他说真正的问题是说为什么有些圣徒不受苦，那才是一个 mystery， 难以测透的事。保罗看见他的生命，It made all sense to him， 这些事情都是他能够看得到，也知道说这是他神所赐给他恩典的一部分。所以然而我不以为耻，现在对于自己的羞耻的问题加上自己的贫助，所以他可以叫提摩太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我也不以这个为耻，这不是我的羞耻，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的荣耀。使徒们从前被打了之后都有这种 sense，他们离开公会被打了之后心里欢喜，这种被冤枉被责打怎么会心里欢喜呢？应算配得为这名受苦，能够在基督受苦的上面有份，这是人最高的一个 calling 和他的指示。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每个人都信些东西，你说我什么都不信，你信你什么都不信，每个人都在信一些东西，所以人才能够把他的才对他生活有任何的一个规划。但是有许多人的信心是很复杂的信心，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通通在那里信，可以说不知道他信什么，他又信无神，又信新风水，也信八卦，又信科学，又信轮回，又信菩萨，什么人都在那里信。人不是没有信，人只是不知道要怎么样信。神他甚至于把信心也是成为他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所信的不是一些什么东西，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样东西他认为是真的而已，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不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谁。既然所信的是谁，所以人对于他所信的能够委身，你只能委身在一位的上面，并且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保罗所交付给神的是他的一生的服侍，他一生的荣耀，他一生的指示。他说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所交付他的这几个字在原文中间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也可以解释说他交给我的，不过在上下文来看中文的翻译大概是对的。保罗讲到他把他这一生他这一生的寄望他这一生的计划他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都交在神的手中，直到那日，这是指着在将来的审判，在永恒的光景。我们活在这里需要有某一种永恒的概念，只看现在活在这里
我们其实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里。也许会跟朱自清的《匆匆》里面所想的一样，就是我并不留下什么，生命并不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我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也将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凭着为什么白白的偏偏要白白的来走这一招呢？我活在这里干什么呢？这些都是一种无名的一种懊恼，问不出一种所以然的一种问题。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我这一生活在这里到底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在昨天，昨天有两个人死掉，有个人大家都知道是 Walter Cronkite， 是许多人所敬重的一个人。我刚到美国来听这个 news， 就是他在开始 Evening News， CBS Evening News， That's the way it is， 他这种权威性的报道，我个人是非常欣赏这个人。还有一个人也许你们没有听说，这个人呢他名字叫做 Henry Allenham。 这个 Henry Allenham 是一个英国人，他在世上出名的事情是他活了113岁，是现在活到年龄最老的男人。据说有个女生活到115岁，还是 going strong， 他113岁过世，这是他一生的成就。然而113岁在永恒的里面算得了什么？他只能够愤世嫉俗的丢下几句话说，我之所以可以活得那么长，是因为抽烟喝酒和女人。他说辣妹应该这样翻译， wild wild women。 生命活在世上到底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追求？到底我们留下些什么东西来？我们只说哎呀继续活下去继续活下去，这不是办法。为什么活在这里？保罗看见他自己的使命，每一天世界上面有20几万人要过世，每一秒钟，就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每一秒钟3个人死掉，我讲完这句话已经十几个人死掉了。人都是一再死， They're dying all around。 保罗在这里看见他自己的使命，因为他看见神的恩典，他经历了这个恩典，所以他看见这一生的际遇是神呼召他的名证，因为召他的主也受过苦，所以他在基督的脚中上行，他可以说我像我的主。有比这个更高的一种呼召吗？我们一生的年日载如手掌，诗人说一生的年岁在你的面前如同无有，这是人的生命。然而在这好像载入手掌如同无有的里面，神却纪念了我们这一生怎么样活。所以保罗能够这样讲，我所托付他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他认识这位神，所以他知道说他这位他所认识的神值得把他这一生交托给他，这是他的荣耀。基督是你的荣耀吗？你会觉得说我到教会来坐在前面不好意思吗？你会觉得说我来得太早不好意思吗？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东西？到底我们把什么东西交托给神了？到底我们这一生要过完的时候，我们回过来再看这一生我怎么过的时候，你要怎么写？保罗这里写得很短，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在生命中间最糟糕的际遇成为他的荣耀。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生命，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生命。他说总要按照神的能力，这不是他自己能做得到的事，他已经尽了，写这句话已经表明出神的能力来，为福音同为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那个呼召，这个呼召仍然今日在我们身上，神救了我们是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事情，这是叫做 divine， 就说神圣的主动，神把或者说神圣的被动，我们的接受是神特别所做的样式。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的显现，
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这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神已经做成的事，这已经废去的死，在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传着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在那个自由的中间，不再受死的危险。所以保罗在他这一生，在他监狱的中间回过来看到这一生的时候，写得非常的潇洒。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为这些，我也受这些苦，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托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都希望能过得好，我们都希望能过得有荣耀。我们真正需要问的问题是说，到底是在谁的眼中我们过得好，到底是在谁的眼中我们有荣耀，我们到底要得到谁的赞赏？每个人所要得到赞赏，都是我们附近的人，他们的，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人，他们的看法好像是我们的一种审判，他们的一种标准。他们认为我好，我就过得好；他们如果觉得我过得不好，我就觉得我这一生没有成功。人到底用什么样的一种眼光来看成败和永恒？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我们四周的压力，四周人看法的压力。我想我最近读到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震撼我的杨士行，是回到在二次大战在集中营中间的发生的样式。就说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德国有一个后备警察的营，叫做 Germa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这是他这个警察一个101大队所发生的事，在波兰所发生的事情。这个队长名字叫做是一个 Major Wilhelm Trapp 这样的一个人。这个队所发生的事，他是在纽伦堡审判中间出现的一样事情，就说这一营的警察在波兰杀了许多的犹太人，无辜的犹太人。在1942年7月13号那天早上，这个 Van Trapp 他把他的队召集在那，要派他们到附近的一个村庄中间，那里有差不多1800个犹太人住在那里。他告诉他的队，他的士兵说，到我们去要把这个村庄中间所有的男人都杀了，然后把孩子跟妇女关起来。这是他的一个命令，他所接受到这个命令。哦，他不只是说，我讲反了，要把所有的男人都抓起来，把所有的女人跟孩子都杀了，这是他接受到的命令。当他执行命令之前，他对于他的士兵说，如果你们中间，因为这个大队是从汉堡过来的，其实离开波兰很远，他们也汉堡这个地方是一个港口，比较国际化的港口，对犹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麻烦，对他们并不特别的觉得他们不好，所以这些人心中不见得恨犹太人。所以这个队长也知道，所以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觉得这个事情你觉得你做不下来，你可以现在往前走一步，你就不用去，我不罚你，你可以不用去。大家左看右看，只有一两个人敢走出来，其他的人，我如果走出来，别人就说我胆小嘛。我如果走出来，别人就会说我这样，说我那样。我这样还是什么样的兵？我是 I'm a German， 我是一个，就说一个人对一个价值的判断，变成是他朋友的一个判断，他的邻舍的一个判断，而不是真正的一个价值的判断。除非一个人从这个中间被真理释放出来，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的生命是在捆绑的中间。有些捆绑是非常一种 subtle 的一种非常难以辨明的一样东西，但是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社会中间。我们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跟别人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有关系的，而不是这位造我们的主，他造我们活在世上做什么。除非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很难讲说我这一生活的是我该活的，因为生命本来是出于神，呼召本来就是出于他。如果我们能照着他的心意去做了， 这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一个荣耀。把东西交给神，神不会说啊，你这个你吃亏了，我把你东西拿来了。五饼二鱼，一个孩子的午餐，他说哎呀，这个大家都肚子饿，那怎么办呢？那我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交到主手里吧，主说不定也肚子饿。神用这个孩子的午餐喂饱五千人，还有鱼，包括这个孩子。玛利亚的香膏，他献在主的面前。神说以后福音无论传到哪里都要纪念，就诉说这样事情，纪念这个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我们愿意把什么交到神的手里。保罗知道这一生快要走完了，所以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真正的审判只有主一位。我们活在这里，许多人看我们怎么样活，但是真正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双眼睛。 We have an audience of one，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只是我们。但是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信仰相配吗？可叹这个世界人为财死，我们不愿意为主受苦，倒是愿意为钱财的缘故。在金融风暴的中间，多少人是为了钱财的缘故放弃他自己的生命，不值得活了，跳楼了，自杀了。可叹人为财死。神要我们为他而活，他没有特别要我们为他而死。但有些地方神也呼召他的儿女为他而死。人除非你知道什么是值得你为他而死的，你不会知道你为什么要活在这里。 Unless you know what to die for,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live for。 我蒙召45年以前，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其实跟比扫罗蒙召还年轻一点点。扫罗蒙召，保罗蒙召的时候大概是20、30岁不到一点点啊。但是我知道神呼召，就是我们称他为主这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在当时我也正是那个时候不但是刚刚受洗，被牧师考了一阵子，那是有一个所谓的面试，一个 interview， 蛮严格的。那么所以被他 interview 说我信不信这个，我信不信那个，我说信受洗。隔了两个月，在博士候选人遴选资格的这个四个教授的面前又被考试，也是口试。现在他不再问我说你信什么，问我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你所信的东西为什么是如此。在这两次口试完了之后，在我心中知道说我现在所面临的一样东西是一个特别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人，就是我到底是要做一个 Christian physicist， 一个基督徒的物理学家呢，还是做一个物理学家他是一个基督徒？ A physicist who is a Christian，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选择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样选？这一生要影响你整个余生的。我为这个选择，我爸爸也来看我。他到我的办公室里，他说你的办公室中间怎么一半是基督教的书？他说你是个研究物理的人，你要我怎么回答？我们活在世上需要有某种的荣誉感，这个荣誉感不是自己能够给自己的，需要有某种的羞辱感，这个羞辱感也不是说别人给我们的东西。保罗今天在这本书这句话里面讲到对他自己生命评注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到有一天都需要做这样的评注。你要怎么样评注？什么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一生为什么活在这里？创造天地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该受的惩罚他为我们受， 我们该流的血他为我们流，把这个荣耀的职分不是借助天使来做，而是把这样一个荣耀的职分，福音的职分交给我们，让我们自己更明白什么是福音的大能，经历他的大能。当然我没有办法鼓励大家说你多受苦，如果苦难变成荣耀的时候，苦难也不再是苦难，这些不是讲的道理，我也不敢说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我只是说今天我们读到保罗所讲的话的时候，我希望用他另外一句话来鼓励大家，是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叫我觉得羞辱的事情，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没有比这更大的选择在中间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说神啊，你叫我的，你的心意是什么？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还是念那个学校呢？做这个事情还是做那个事情呢？买这个车子还是买那个车子呢？去租这个房子还是租那个房子呢？跟这个人做朋友还是跟那个人做朋友呢？我们有许多的问题要问神。这里有个基本的 principle， 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保罗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让我觉得耻辱，只要凡事放胆。因为这四样事情是在神的能力中间做成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抓住这句话，你这一生中间没有难决定的事情，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保罗这一生这样过来的时候，当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何等的自信，一种何等的豪放，在那里讲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同样讲这句话，在这个知道的里面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看法，不是我们又知道又活在自己的老我中间，两样都不是，这是最不好的情形。希望神祝福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讲的，我们自己所羡慕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然而主，我们却深信在你有足够的恩典，在我们羡慕的里面，主你格外的慈恩，拉我们一把，扶我们一把，让我们更靠近你，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